本集由有料案内所跟性爱三八室共同赞助播出。同学们，老师的第一场实体工作坊终于来了。这一次啊，老师受到有料案内所的邀请，将在6月9号晚上的7点到9点半，在台北，老师的第一场实体工作坊。这次老师要带来什么呢？这次老师的主题是脱单，从经营自己做起。同学不知道在生活中有没有常常遇到，就是跟喜欢的或暧昧的人聊天，聊一聊之后发现就被拒点了，或者是就拒点人家了，又或者聊一聊之后发现没有话题了，话题干了，不知道该怎么样进行下去。都非常欢迎同学们可以来参加。这次老师带来的主题会带着大家从探索自己，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特质的人，然后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样特质的人，到后面也会带着大家去经营自己，去 promote 自己的特色，让人家看到。到最后呢，老师也会带着大家去学习怎么样聊天，怎么样回应，怎么倾听，以及知道何时该闭嘴。那如果同学只是单纯想要来看看老师的，也非常欢迎来报名参加哦，让老师带着你们一起探索。怎么报名呢？报名网址在有料案内所跟性爱三八室的 IG 首页都有网址，点进去里面就会有报名表了。同学们赶快来上课咯， Let's sex。
有时候不是新来的妹妹比我好看还什么，但是人家新啊，
新鲜感，
没玩过。 对，
新鲜感，
再加上我又很铁，我那时候根本玩不出新招来。对，就没有接 S， 没有接吹，然后恭维个几百，
对，
各种。那时候其实
我去半套店就不会点这一种。
对，没错没错。就是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个初级版，然后找我聊天，而且我能给你不是女友感，反正就是有点 body body 的那一种。我不会，我不太会抓恋爱客。如果酒店的小姐是做业绩的，白领阶级，那我们这边大概是蓝领阶级吧，我就一个工厂女工，每天在工厂手工计件制。今天打几只啦？6只是吧？6只就6000，领钱走人。
同学们，准备上课喽！赶快把你的衣服穿好，乖乖听课。这里是性爱三八室，我是施老师。Let's sex。Welcome to Triple S， 这里是性爱三八室，我是施老师。Let's sex。各位同学，好久又没有上架了。OK， 今天很特别，今天邀请了一个非常正点的美女来上老师的节目。老师好久没有邀请女生来上节目了。对，今天来的是一个真的非常正点的。 OK， 那最近呢她非常的红，从她的脱口秀到她的出书，然后她的生命的经历，她最近各位同学也可以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她的讯息。那她就是我们手枪女王袁飞。来，各位同学掌声。
各位老板好，大家好，我是袁飞。
袁飞你好啊。哇，真的本人跟在网络上看到一样正。
哦，真的吗？
真的，
我觉得自己不上相耶。每次都，尤其是脱口秀，都从下面拍上来一个超死亡的角度，我脸超方，所以大家当大家攻击我的长相的时候，说长这个样子去做半套店真的是很惨，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你说的对，没有啊，就是我不会，我反而不会反驳人家长的说我怎么样，我顶多说啊，对不起，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之后，我意识到我的笑话真的比较难笑。
不过我觉得，我跟你讲，就是我老师看了很多，就是你的脱口秀啊，然后拍摄啊，我真的觉得取角度很重要，因为你每次那个 IG 或是 Facebook 的角度出来啊，因为他从由下而上拍，
对，
然后你每次穿的就是露胸部的装扮，所以他会先看到胸部，再看到脸。
哦，所以很好看。
对，每次都是，对，每次都是，不会先看到脸，直接从那个中间那个洞先看进去，然后再往上看到那个脸，每一个视角度都是这样。
原来如此。
对对对，所以每次看到你的视频也好，看到你的专访也好，我每次的视线都是先从中间穿过去再往上。
这就是我的策略，让大家把视线集中在就是脸以外的地方。
所以同学可以去搜寻一下袁飞的一些专访啊、视讯啊、视频啊，都可以看到。好，记得就是从中间穿过去，然后再往上看。OK， 好，那你好像最近
前几年出了一本书，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的啊？手枪女王
一年半前吧，
一年半前，
2021的七月，
2021七月，
对对对。
你这本书写了多久啊？
我写了，其实它完全是从我粉专上连载集结成册，我把它跟拼尸体缝尸体一样一块一块的给它按照时间线缝起来，写成了 一本自传，对、
okay.
算半自传的故事。
这本手枪女王它的那个介绍很有趣，它写一个从业职人的真情告白，然后我的人生很无聊，只是打了10000只鸡鸡。哇哦！
你知道这一句话谁写的吗？
是谁写的？
林立清写的、oh, 做工的人那一位，他真的
左蓝，对，
他真的帮我算了我从业大概当小姐大概7.5年的时间，然后他就算、哦，你们周休可以有3日嘛，那就是一个礼拜算4天，4天一天5只就好，那你大约啊、这样算起来7.5年的时间哦，超过10000只呢。他真的认真算，不然我自己是没算过的。
他可能统计很好吧，学统计的这样子。这个数字下去真的是不得了不得了，对，10000只。
听说可以塞满一个小巨蛋。
哇哦。你让我脑海中的想象就是小巨蛋看演唱会，然后站在台上的歌手往下看10000只鸡鸡。
真的。
画面很壮观很壮观。
会吗会吗，10000只鸡鸡。在哪？
你以后办个脱口秀，就是大家进来的时候要全身脱光，而且只有男生这样子，嘿，10000只鸡鸡这样。
不行，感觉就会立马被检举。
一定会，一定会。
上面还要写“元妃感谢祭”
。我要征召曾经被我打出来过的男人，没有打出来的不要来。OK， 你怎么会想要？当时怎么会想要写这一本书啊？因为我其实听过你其他的节目专访啊，其实你有提到说就是这本书其实有一些是你在八大产业在半套店里面可能有一些你遇到的不同的人物，然后他们的一些生命故事你也把它写了进来。对，我其实蛮好奇就是你怎么会想要写出这样一本书，就是对于业界来说不会很反感吗？
先回答会。那其实一开始最最一开始我有写书的念头，只是因为被问的太烦，客人总是会问说你有没有遇过很长得很奇特的屌啊，你觉得我是最快的吗之类的，或者是你有遇过很奇怪的客人吗？很多客人其实是来找我听包厢奇闻的，你知道
你在讲故事，你说书人、
对对对，甚至这也是，当然这也是我现在走自媒体甚至想要做脱口秀的原因，我觉得自己老是在表演这样子、甚至我还有遇过客人隔壁包厢的小姐出来跟我讲说，刚刚我跟我客人都没聊天，她完全在听你说话大概是这种感觉。那我只是因为讲得很烦，我想说不如我来写一本书来跟这些人讲说，哦，我都遇过怎样的客人，请翻第几页之类的。一开始只是这个想要写一个有趣的八大的
一个奇闻，一个粉丝专业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刚好遇到一个叫做陶小曼的记者，对，那他就愿意帮我出这一本出一本小说。那时候他不敢写是真实故事，他只敢说是受访于改编自真实故事的小说。那个主角就是我，叫梁元，他帮我取叫梁元名字，所以沿用下来。大家如果拿到书上面写作者是梁元而不是元妃的时候，不要太惊讶这样子。
为什么用梁元？然后他有讲吗？
我的本名
哦，
姓梁。
Oh, okay, okay,
然后那时候我圆圆的，
okay, okay.
我个人猜测是这样。
好冷。
他其实有在，他有在他的粉专里面写过，他有在他的个人页写过为什么要叫梁元这一个，他中间写的很感人。但是我的解读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又圆
圆，
对，然后
姓梁，
对对，就只是这样。
超冷。OK，
而且很多很多小姐都是用食物取名的、
啊。哎，真的吗？
哎，你为什么要在这时候跟我说你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我们那边都走高级路线。
我们刚刚怎么讲的？如果是饼干，在你那边就要叫高级饼干。叫糖果，在你那边就要叫高级糖果，
高级糖果这样子
是这样吗？
叫 High Candy。OK， 所以你在故事里面呢、就是写了很多，包括客人也好，包括你的同事也好，
哦、
都会写吗？
对对，我那时候就写到，谢谢你提醒我，我常会跳题。我那时候就是 后来这个初衷改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刚好某一年吧，嗯，那一年刚刚好就是我故事里的角色有经历生死关的都在那一年一起出事情。
你是死亡笔记本吧这本书？
没有，但是我发觉可能真的做八大人命运真的就比较乖舛，然后那一年短命的就一起发作这样子。那时候一口气走了四五个，那你想想看在一个职场里面你认识的人在同一年里面过世四五个人的那种感觉是真的很
shock。
对，很 shock。 可是如果只是参加他们告别式啊，简单的送别他们那也就算了，可是八大是一个这样环境，他们会跟你讲说你还去谈他干什么啊？你为什么要去他的葬礼？那又不是什么，又不你跟他又不熟，而且那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会去。对，跟既然你去过了那就忘记吧，你还去念叨他干嘛？反正你们也只是同事。其实我可以理解他们这么说是为了不要让我上班的时候心情太不好，然后影响表现或业绩。可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知道瞳孔地震心理地震的那一种，就是你默默的会感到 shock， 就是很多小小的细节，包括我在书里提到可能在告别式的时候已经没有钱，然后他的告别式还是大家一点一点的出资帮他凑的，结果在这个时候妈妈在滑手机，在女儿从太平间抬出去的时候妈妈一无所觉在滑手机，这种很多细节你知道，或者是说哦还好我们有帮他庆生，在他过世的前几天我帮他主动帮他庆生，他一边吃蛋糕一边哭着说我这辈子从来就没有人帮我庆生过，这种一件一件的小细节会让人觉得就怎么会有那种怎么会有人在活着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的欢迎，然后在死去的时候也没有被尊重，甚至在死后大家都希望赶快忘记他。
听起来就是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是你也想为他们好像留一点东西下来。
真的，后来这部书的我最大的动力就是为了希望能把他们故事写出来，然后留在有看过的人的心里。这样他们我自己认为这样他们就不算白来过。对，这是我自己当时的想法，甚至我必须说我现在做自媒体也只是让大家更多的看到这本书，然后看到这些故事。对，
这些小人物故事，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八大行业也好，在某一些可能社会主流不是那么的青睐的行业，其实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哎呀谈他做什么这个晦气，像你刚刚讲的很晦气啊什么的。我自己经验也是，因为我的确过去有一段时间做自媒体，然后特别讲性工作者故事的时候也跟这个有关，因为我的确有遇到一个性工作者，他最后就是反正就生病过世了。然后我觉得自己蛮伤心的，因为当时他过世前我本来约要出去吃饭。
哇，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刚刚开头的时候我讲过一个腿断掉那个，他上岸之后我还要跟他联络
啊。他过世，
对，他过世，嘿，他过世前还要拍照片给我，我之前有在节目提过，就拍照片说啊他现在住院啊，出院之后我们再约。后来我再传讯给他的时候，就是他儿子传讯息给我，然后说妈妈过世了
啊，
对。然后儿子就问我说啊叔叔你是怎么认识我妈的，我想要靠北我背到哪恭喜港 K 啊我说哦没有跟你妈以前工作认识的，就是这样的。
这样他可能就听得懂了，但是但真的对没错，就是刚好是因为这个行业里面，然后你连走的不是很体面，然后甚至你死后大家也都不太愿意在你身上花那个时间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对，所以这本书是我出来最重要原因，我希望大家可以记得这些人的故事。但我又很害怕大家觉得说啊，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不想看八大行业书，都只会说他们有多歹命啊多辛苦啊
卖悲惨啊，
对啊卖惨啊。所以我刻意把这本书写得很抽离。就我那时候真正的想法是我希望可以像深夜食堂那样 有主角，对，有主角，但他只是一个旁观者，基本上是旁观者，他也不知道事情的全貌是怎样，他只说他看到的故事这样，然后主角存在感不会那么重，所以就来了个大家那时候在梳理那个时代的同事们非常不满
哦，真的、哦、
他们觉得我在消费他们
哦，
对，但他们会觉得说啊，都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
在讲这些，
对，消费过世的人，
对，
之类的，
而且里面也一定会提到这一些生气的人啊，
嗯嗯嗯嗯嗯，
那他们会觉得他们的隐私都被挖出来了，
嗯，
本来我们做这行就是希望你低调。
嗯嗯，
对，那甚至里面可能我还会写到自己在当完小姐之后又做了两年干部的经历、
嗯、
可能我会很直白的讲说哦，拜托你们这些男人真的还跟我说要小姐的征兆，你有没有想过这里是没有消保法的呢？
我每次找小姐那个看照片，我朋友都问我说啊，这间小姐怎么样，说你看照片齁，切记把你的滤镜拿掉，打六折就对了，
对，
滤镜拿掉打六折这样，
对对对、嗯、有滤镜可以拿就不错，有的直接提供那种别的网美照对不对，
这个很长，这个很长，
对啊，对对对，所以我就会把这些东西很真实的呈现出来、
嗯、
所以其实这也会让他们觉得、
嗯、
啊都给你讲就好了，我们都不用做事了是不是，
嗯，
他们也会觉得说哦，你把八大行业的神秘面纱去揭开，我们很难操作，
嗯嗯嗯
嗯，然后其实那时候还有我的干部上司，当时中山区最大的干部，
嗯，
然后跟我讲说，你要清楚自己是做什么的，
嗯，
阴沟里的老鼠想上街那是翻了天了，然后我就觉得、嗯嗯、哇好惨哦，我那时候其实不是觉得自己被羞辱了，而是觉得怎么会有人，哎，我们那个干部他其实人超好的，他会去、嗯，帮很多小姐推台，她真的是做慈善事业、
okay.
做佛心，真的真的，她说她遇过最惨，有一个小姐吸毒吸到牙齿都掉光，年纪轻轻二十出头而已、
嗯、
那你想想看，你牙齿都没了，你整张脸一定是塌的啊，
是，
然后但是小姐跟她讲说，姐你给我一台就好了，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拜托给我一个客人，
嗯嗯嗯嗯，
我一定会好好把她伺候，
嗯，
对，然后他就勉为其难的推了一个客人给他、
嗯、
然后那个客人出来真的就讲说真的服务很好，可是他真的太惨了，你说一个连牙齿都没有的女人帮你吹，
听起来
听起来触感应该
很特别，对，触感好像蛮厉害的感觉这样子，
但是问题就是他就没有办法，他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太惨，惨到他点不下去这样。
有句话 你好像最近在IG 有寒蝉他长得很寒蝉
真的真的真的很寒蝉，哇 你真的很 follow， 谢谢，开心，所以这件事情就他其实很帮很多小姐在推这种台、
嗯、
佛心台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连他都被说他自己是阴沟里的老鼠、
嗯、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哇，八大对自己的认同感也真的很低，就是因为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这样子。
OK， 所以我觉得你像你说的这本书，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因为你讲了很多就是八大行业的秘辛，然后小人物故事、
嗯、
然后有一些小小的东西，因为的确我们外人在看八大行业也好，我们外人在看半套店全套店都会有一个带着神秘面纱进去，
没错，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也因此大家对于这里面就有很多我们各自的标签啊，那边就是脏，
那
边就是乱，
对，
那边的小姐就是有病，然后都不去验性病，
然后 人又差、我们不验性病是真的，不好意思不是啊，你自己来这个地方你就要有自觉，要自己带套啊，
是是是是是，所以应该说很多人外面就会有一些标签，就是对于这边的小姐就是怎么样，
没错没错，然后人都很差啦，都是来骗你钱的啦，干嘛的、
但是我觉得你除了这本书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当然可能对于业内会有一群人对于你不满，对，但是应该会有另外一群众就是开始看得到，哎，原来这个世界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因为有些时候面纱撕掉了，它的盒子打开了、
嗯、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哦，原来里面的真实面是长这样，对，包括就是哦，原来
包括小姐的真实长相，
对吧 不止，包括哦，原来小姐在后台都是靠北，在休息室都是靠北客人这样子，嘿，我刚才技巧小这样子之类的，嘿，但是在客人就不会，就客人就会有一种自以为自己怎样怎样怎样。但我觉得看了你的书也好，然后听了你的节目也好，他们就会慢慢知道哦，原来，他们会从自己的某种自我中心走出来，不论是对客人也好，不论是根本没有走进来的人也好，他们会有另外一个角度的思考。所以你说你这本书呢，用一个第三人称的视角在写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蛮好的一个视角，就是让群众知道，哎，原来我这样子看到这个世界是长这个样子的。嗯，嘿，我觉得在你刚写的时候，当然可能会被人家骂，可能包括酸民也好，包括你以前的同事也好，但是我觉得已经过了一年半。我现在这本书其实有一些发酵，
会吗？我觉得 我必须先说，如果是我书里写的那些客人，他们才不会自我检讨，他们一定看书，哈哈，那个牙签还觉得自己是大点，哪有我的大？搞不好会是这个样子，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市场上都长这个样子。
对对对，真的会，但我相信真的会有很多他们不涉足八大的人，才会看到这个世界的一些新的面向。嗯，对对对，那真的会来的人从来不会自我检讨，你放心。
因为 我自己有几个经验蛮特别，因为我自己老师我做諮商师，所以的确会有一些男性的个案，他会问我说，就他可能会有性的困扰。对，那我们通常我都会建议他去找性工作者，我真的都会建议他找性工作者。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谢谢老板，
真的，我要帮你推销生意，
我好感动。
对，然后但是呢他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多人遇到的困扰，因为现在的阿宅很多，尼特族很多，
是
人际困扰的很多，
是
他不敢找，他怕被骗，他怕被剥皮，他怕有的没的，所以他不敢，他以为走进去之后就出不来。对，所以我很多有时候遇到
不会，你一定会出来，还会很快。
所以我的确就有一些 case， 然后我就会教他们说，哦，那我可以教你可能在哪一个社群媒体然后可以找，但是我都会教他们怎么去 SOP 一步一步找，然后或者说如果他是台北的，我就说，哎，哪个店家你去找哪个人，我觉得他还不错，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要涉足一下，才会知道，哦，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他也许就是处男，二三十岁的处男，对，或者是说他真的有些人际交往的状况，但是他又很想要进去后又出来。
没问题没问题。
对，那但是呢这一群人他们就会因为八大行业的神秘，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走进去，甚至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对，然后
也不会挑眉。
对，没错，然后甚至最后他可能就犯罪，他可能因为某种的冲动，他可能会做一些犯罪。因为我最近在带少年犯，我真有个少年犯超屌，他被抓进去少年监狱，原因是因为他
晕船吗？
没有，他在捷运站摸女生胸部摸了12次，他超屌，他摸到
12次才被抓。
对，他摸了12个人。哦哦哦，对，就是每天无聊就在那边等，然后就看到就去抓，就抓人家胸部抓了12次。
啊，这样他有得到任何性快感还是什么？还是他就是无聊？
他就是无聊，欸，没有无聊，他就是有性的冲动，然后某种的行为就是欲望又加上观念价值观的问题，两个加在一起就会变成行为的冲动嘛。对，所以他就会犯了一些其实不应该做的事情。
是，
欸，我都说可能这个就是早一点大家去把手枪打一打，
你这就是汤师爷啊，哪怕花点钱也好嘛。恶心恶心啊。
对，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人，其实 我这里也是，哦，我其实我做 Podcast 到现在我已经收到了没有20也有15个男性观众男性听众会传讯息给我，问我说要怎么解决性需求。
干，好好哦，我这边男性听众都是请问要怎么找你解决我的性需求。
对对对对对，因为男生，有啦，我有男生找我过来，我说，啊，老师不接男生，对不起。OK， 所以的确我觉得在像这本书出来之后，它可以让想要涉足的一些人，一些某种的斯文败类啊，不是啊，
是，
对，他会想要，对，他会想要，有些很斯文的，或是他可能某种白领阶级，他根本不了解这个圈圈，但是他想，
对，
啊，没有人讨论，他没有人可以讨论，那身边的人都是那种，很正直啊，
对，外表很正直，就是很无聊的人，就是他们也是斯文败类之类的，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但其实。的确，这一些人他们进来也会摸爬滚打一段时间，才会越来越油。 是是是、嗯、他们也会中间也会经历一段 我的粉专也会有人来问说，袁飞老师，我不知道怎么样玩才能够玩得开心，为什么有些小姐技术很好但我就觉得太 SOP 了。嗯，那有一些、嗯、很有女友感的小姐，但是做事就很随便，我到底要怎么玩才能够开开心心的之类的。
你会怎么回答吗？这种
我还是会叫她去找干部、欸、哦，对，因为我自己做过干部嘛，干部助理、嗯、所以我遇过基本上干部就是来给你解决这方面用途的。毕竟八大行业有一个特性叫做今天是小姐明天就是老妹了，你大后天再看到她，这也是你看我做一个七年半哦、嗯、客人看到我就袁飞对、啊、你怎么还在这啊，拜托都几岁了有没有要上岸啊的 那种妹毕竟是快时尚
我了解我了解，
对对对对，有时候不是新来的妹妹比我好看还什么，但是人家新啊，
新鲜感，
没玩过，
对
啊，对，
新鲜感，
再加上我又很铁，我那时候根本玩不出新招来、嗯、对，就没有接 S 没有接吹，然后恭维个几百
对，
各种，那时候其实
我去办号店就不会点这一种，
对，没错没错，就是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个初级版然后找我聊天，而且我能给你不是女友感，反而就是有点巴迪巴迪的那一种、嗯、哼哼哼哼，我不会，我不太会抓恋爱客。如果酒店的小姐是做业绩的、嗯、白领阶级，那我们这边大概是蓝领阶级吧，我就一个工厂女工，每天在工厂手工计件制哎、欸、哎、欸，今天打几只啦？啊，六只是吧？六只就六千，领钱走人。
你哎、欸，我问一下哦，就我自己过去对于八大产业的分润这件事情啊、欸，我自己知道，我先破我自己的梗，对，哎、啊欸，不用你来破，就是大概就是店家拿一半，小姐拿一半嘛？
不是，嗯、
你们不是？
哪有那么好？想太多。啊，
那你们是，
我们那时候以台北的那时候消费大约是，现在应该也没什么差，应该2300到2500，贵一点2628，
对，
但对我来说我那时候不管多少钱、嗯、我的台费都是1000块。
哦，你们好黑的感觉，还是台北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因为这份钱有太多人要拿了，你看哦，2500，我们拿一个最市价的2500来说就好了、嗯、干部要拿、嗯、介绍费嘛，小姐要拿台费嘛，店家要拿，对不对？不然拿什么营运，然后还有一个小姐经纪人也要拿、
啊、
已经四个 了，对，已经四个人要拿，那我在里面占1000块还算是最多的那一个了。
难怪你们台北的消费比较贵。
嗯，是啊是啊，当然光地租就多少了，是不是、嗯、而且台北的风险也比较大，
对，
管理成本也比较高，嗯，对，
同学可以去彰化，彰化1800
但是彰化就难免比较老，大家可以去
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对不对？我个人推荐是花莲啦，好不好？我写在书里面花莲那个神的境界我也很想去见识我老实说
OK OK 好，所以你这样子在这里面打滚攀爬，你做手枪店做了7年嘛，嗯，然后做干部又做了
2年，7年8，加起来差不多10年、啊、
加起来差不多10年。你觉得在这10年里面你自己的感情观，你在这10年里面你等于是你有提过是处女下海处女上岸，
对，
从来没有接 S，
所以荡妇羞辱，现在那些网友的荡妇羞辱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我根本没有卖出去不要再说我滞销，我宁愿被他们荡妇羞辱，至少总比说滞销做10年没有卖出去太烂
我存着好不好，这是宝、嗯、OK， 所以这样十年的打滚经验啊，因为你看过了太多的男性，看过太多屌、嗯、对，看过太多不同的脾气，嗯，对，所以你对于你自己怎么看男人这件事情，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的经验然后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我不会言有、欸、
啊，不会，
我会就直接，我不得不承认的确是有、哦、嗯嗯嗯，对，嗯嗯、怎么说，我已经开始变得很习惯去看脸、嗯、然后呢这个不好搞其实这些经历对我是有帮助的、嗯嗯、就是可能看台看的太多了，我其实可以从眼神分辨出来一些男人他是不是 比较正派。对。那如果他的性癖不太一样的话，或者是他人性格比较难相处、扭曲，他们的眼神都会不一样。对，这其实帮我避了很多雷。然后，但我必须说，这也是我十年处女上岸、处女下海、处女上岸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也很害怕谈感情。
哦，怎么说？
因为你不觉得八大行业的女人都感情运都蛮差的吗？
我目前没遇到好的。
是吧？我觉得这行业的女人都被诅咒了。我是上岸来才知道，原来岸上的女人眼光也不怎么样。
的确会有，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做八大的朋友，那的确他们很容易因为自己过去做八大的经验，那遇到的男人虽然嘴巴都说我会疼你，但是在一起那个新鲜感过后，热恋期过后之后，就很容易
就是用拳脚疼你了，
让你疼。
对，
我打你是爱你，这样。
对对对对对，就是各式各样的渣男。那我就觉得哇，做八大就这一方面就一定会被诅咒，有没有？对，那我就不想谈感情。
OK，
对，就是我处女下海、处女上岸一个很大的原因，并不是。可能客人也不会弄，或者是客人太穷。我要先声明啊，我不是刻意的在护卫我的贞操，我只是找不到一个好价钱去卖而已。然后我也是想说我要囤着，奇货可居。哦，讲做到后来，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再说，因为我是处女，所以我不接。
就是哦，我是处女，18岁 ，OK， 哦，好赞啊，20 OK， 25 26 OK， 30还好，40的处女。一定有问题。
哪有，我那时候你这么佛哦。你知道我那时候快要28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说要是一个女人30岁还没有破处，我真的觉得她哪里有问题。30岁就已经太老了。
对
对对对对，
现在会越来越年轻化，你的身价值会越来越低。对，
真的。
我在学校工作，我们学校女生18到20岁啊，处女会被班上排挤，干超诡异的。
真的，你知道，这是真实存在。我那时候去看妇产科，因为我月经没有来，然后护士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杯子叫我去验尿嘛。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第一件事我就傻傻的真的要去验尿。你知道我同事在我后面说：“欸，她是处女。”你知道，都整间超多人，候诊室超多人。然后我同事在后面大叫：“欸，她处女！”然后那个护士：“欸，说是处女，回来，回来，回来！”有人靠腰。然后医生看到什么？你是处女？你几岁？是在哭？